姊妹平安，刚才我们听到陈文华和马松他们美好的见证，我也是非常感动哈，看到就是爱在我们的家里面，爱在我们的教会啊，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服饰，就是来服侍我们的配偶，把神的爱在我们的家里面来做美好的见证哈。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一节的经文。生命记，它记载了摩西离世前，几个星期给以色列民的一个临别的这样的一个演讲。当时呢，以色列人他已经在旷野有40年了。我们都知道，他们准备过约旦河到迦南地区征战，夺得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时刻。过红海的那一期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基本上都过世了，他们前面呢要赶出去比他们强大很多的敌人，而他们的领袖呢摩西又不能够再领导他们了，所以摩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有重大的使命和负担。生命记呢就记载了他最后的讲话，他的主题就是重生神的诫命，因此呢称为生命记。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提醒百姓他们被神拯救的历史，以及他们必须遵行神所颁布的诫命律法，不然惩罚会临到。然而摩西的口气是语重心长，他充分反映了神的一代仆人的谦逊敬畏神和对以色列民的爱心。据统计，主耶稣和门徒引用这个生命记共有38次这样多。特别呢，今天我们要看第七章6到11节，这里面他连续讲到神的三个爱：神的拣选的爱、神的救赎的爱和神的信实的爱。今天我们在谈爱，我们在查考这段经文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就在星期五，我们都知道离我们两个小时的 Newtown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发生了枪击案。很多人也许全美国都在问Where is God？ 我们在 CNN 上面也看到这样的报道 Where is God？ 我们清楚地看到罪和邪恶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运行，耶稣上十字架已经宣告了对罪、对邪恶的审判，他的复活更是宣告了他必然的得胜。我们更盼望他的再来，以至于我们知道公义会完全的实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耶稣他自己也经历了同样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也曾有类似的这样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耶稣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神。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极大的盼望，我们也能够依靠他，有这个盼望，有着安慰，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献上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心是怜悯的心，你给我们的心是与悲痛的人一起的悲痛，与哀哭人一起的哀哭。主，当我们进入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言语不能表达他们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所设立的众教会，在美国的众教会，今天我们都为他们在一起祷告。主，我们就是为这20位儿童，主，我们献上祷告。主，愿他们在你自己的怀抱里面，让我们看到你大能的膀臂创造这世界。我们就像约伯那样，我们说：主啊，如果你允许，我们就默然无语。但是主，我们知道，求你就是给他们家庭以及他的盼望，因为他们知道了在天家他们将与他们的孩子相聚，在你那美好的地方。我们也特别为那6位勇敢的老师，我们献上祷告。 主，我们就是求你纪念他们的家人，也求你亲自的来接他们，因为他们的勇敢是你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也是特别的为Adam Lanza 的母亲献上祷告，也保守他的他们的家人。主，求你的连续也临到他们，也为 Adam 献上祷告，也求你的连续临到他。愿你的救恩临到你所拣选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祷告，真是能够带到他们面前，也是能够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也许今天很多教会我们会一起来查约伯记的39章、40章，也许也有很多教会会来查神的爱。我想我们今天重温神由始至终的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在我们处顺境处苦难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都应该问 Where is God? 我们愿意听到神他那微小的声音。今天神他愿意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我拣选你，我救赎你，我保守你， I love you and where are you? 愿你归向我。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经文，生命记的7章6节。因为你是属于耶和华你上帝神圣的子民，耶和华你的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宝贵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比任何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各民族中是最少的。这里讲到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摩西第一个想表达的上帝的爱是拣选的爱。首先提到以色列人的身份，以色列人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神圣的子民，是神在地上分别为圣的选民，他们是宝贵的子民。他在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专爱他们，单单爱他们。单单爱他们是不是他们比别人好？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是侍奉别神的，这在约书亚记24章2节里面有记载。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名字是从这个雅各来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名字在地上意思是抓住，是欺骗。我们也知道他也是骗了他的哥哥，也做了很多不这个荣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神呢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是 God prevails， 神这个成为这个强者，神这个战胜。所以呢以色列呢是一个被神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另外呢他们以色列是不是被比别人强呢？也不是，这里讲到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各族中是最少的。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拉他们上了90了还没有生育他们的这个祖先。从这一章开始呢，我们也看到在迦南地的国家都比以色列人强大啊。在第一章里面，在7章1节里面说到，耶和华你们上帝领你进入你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家，就是比你更强大的7个国家，这里面谈到实际上7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实际上迦南地的国家都比他们这样一个游牧民族更加强大，他们都有很大的这个城池，有很高的围墙。然而呢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所以呢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呢就是从这个拣选中就表达出来的。正如诗篇135篇里面所说的，哈利路亚里面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做他宝贵的产业。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凭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的选民。这是保罗给加拉太教会的信里面讲到，所以你们知道有信心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上帝要使外邦人因信称义，那么 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有信心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彼得也在彼得前书里面勉励加拉太教会，还有其他的本都亚细亚的基督徒，说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这我们都很熟悉哈。要是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强壮的，或者是最有智慧的啊。像我自己得救也是一个神的恩典和一个拣选，与从国内来的很多的大部分基督徒啊一样，我们一家三代都没有基督徒。我太太家也是这样啊，我们30岁以前也没有听过福音。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是一个人过了13、14岁青春期以后，他们的信仰就已经定型，他们要成为基督徒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小。如果按照这个概率的话，那么我和我太太是属于这个重度残废哈。但实际上大部分从国内来的这些朋友基督徒都跟我们情况是差不多的。然而神不是根据概率而工作的，他在创世以前拣选他的儿女。在诗篇里面也139篇里面也讲到他的拣选。特别是他通过圣灵的工作，通过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爱，让我们拒绝和骄傲的心被他的爱完全所融化，被他的圣洁所吸引，被他的全能所得着。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在1:27里面讲到，但是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的拣选爱。第二节呢，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的7:8，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遵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在第8节里面呢，摩西实际上是讲到上帝救赎的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400年，是神通过摩西通过神迹将他们救赎出来，通过这个石灾，通过过红海这些神迹。但是呢，亲眼见神迹的那一批人都基本上死了，新一代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年轻人，就是当时摩西给他们讲的这些听众，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神迹。所以摩西呢在这里提醒他们，这个救赎的爱是一个永远要纪念的历史。首先摩西提到，又因要遵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迦南地是神在600多年前当时应许他们的列祖的一块地方。当亚伯拉罕差不多是75岁左右，在公元前大概2091年那个时候第一次踏足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在示剑那个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应许把这个地给他的后世。虽然亚伯拉罕一生没有拥有任何的迦南土地，但是呢他遗留给这个以色列地这样一个神的应许。那么在创世纪12章，神也呼召亚伯拉罕，那里面记载说，我必势力成为大国。后来以色列祖先到了埃及，通过雅各的儿子约瑟在那里定居下来。当时他们去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只有70人，但是过了400年以后，他们已经成千上万了。但是呢，他们在埃及受欺压，成为奴隶，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过程。后来呢，神拣选摩西用石灾把他们从埃及法老王中间拯救出来。那么摩西呢在这里呢再一次来提醒他们。这段历史呢，很多人物和事情呢都预表了其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谈逾越节的时候就要谈到逾越节是10灾里面的最后一灾，就是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能够躲过这一灾呢？ 就是要杀这个羔羊，他们把血涂在这个门框上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要过年一样，我们要把这个血，我们的那个红的那个对联要放在这个门框上面，两边放一个，上面放一个。这样呢，当神的使者过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越过以色列人家，不击杀他们的长子，这样就是逾越节。同样呢，那耶稣在逾越节的就是同一天被害。那犹太人在杀逾越节羊羔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羔羊是绑在这个十字架的十字形的木架上面，把他的这个腿绑在下面，把他前面两个腿分开，然后这样很残酷的把逾越节的羔羊所杀死，特别是他们要得那个血来出他们的门框。实际上基督也正是这样被杀死的，以至于我们能够逾越过神的审判，我们能够通过信他，我能够被神称义，不再做神的罪的奴仆。因为凡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救赎的爱，这就是神的救赎爱。而这个救赎爱是我们信仰中是独有的。你看，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佛教的佛祖没有为你而死，伊斯兰的阿拉是一个严厉的神。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成就了神的新约。所以这是一份完全饶恕、完全宽恕、原谅的爱。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让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存心受苦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份救赎的爱。那我上个星期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一起在看草原上的小屋这样的一个系列片，它讲的是在1870年左右美国中部的一个很近前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一集呢是叫做Make Them Proud of You。它的意思是讲到一个 Charles， 是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家庭。Charles 领养了一个儿子叫做 Albert， 那么这个 Albert 呢淘气，就把在 basement 的时候，他呢就那个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学抽烟，小孩子就把 basement 点着了，点着以后呢，把整个房子全部烧了，烧了以后呢，他们很亲爱的一个邻居的一个阿姨，还有另外一个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孩，一个婴孩都被烧死了，然后他呢就发生这个事情后，他就跑，他害怕他爸爸来追他。最后呢爸爸就到处去找他，然后呢最后总算把他找到了，然后呢他们就一起的这个拥抱，他就说孩子我原谅你，他说我没有怪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家人看了非常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神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爱是一个完全父亲给儿子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原谅，完全的一个接纳的爱。那么 Charles 他回去以后告诉给那个死去的邻居，他的好朋友，实际上死去的那个妇人他的丈夫是 Charles 最好的朋友，Charles 自己的一个孙子也那个死去了，他给他们的安慰就是他这个片子开头叫做 Make them proud of you， 他们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你们要在世上过一个好的生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你们在天家跟他们相见的时候，他们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妻子会告诉你们说 I'm proud of you， 我为你而骄傲。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想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祷告，就是给所有失去这个儿女的家庭在抗争的。我的祷告是愿这些父母他们都能够得到安慰，也在世上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以至于他跟他们的儿女在天上相见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会说 I'm proud of you， 我为你而骄傲。好，我们再看这个信实的爱，就是7章9节里面所讲到的， 所以你们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施慈爱直到万代。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信实的爱，他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施慈爱直到万代。以色列人就是因为神的信实，神的保守，他们才能够在迦南地战胜不可战胜的这个敌人，洁净内地。你想一想，以色列人常常我们会讲到，以色列人他只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探子到了迦南地去侦探就吓破胆了，城池坚固广大，住在那里的人又强壮，他们又看到了巨人。另外呢，我们在生命记二十章里面看到以色列人完全是志愿军，任何人他们有几个理由他们都可以回家的。比如说这里面讲到，如果你们谁建了新的房子，你们就可以回家，你们谁种植了这个葡萄园还没有享用，你们就可以回家，如果你们谁订了婚还没有嫁娶就可以回家。所以他们完全是一个志愿军的。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军队，在上战场以前，这个官长先给士兵说，如果有这几件事你们可以回家，最后一样，如果你们心里害怕你们就可以回家。如果有这样的军队，会不会打胜仗？这样的军队在人看来不会是一个胜利的军队。然而呢，摩西又讲到，你们今日要去投敌作战，不要心惊胆战，不要惧怕战惊，不要因他们惊慌，因为与你们同去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要为你们与仇敌作战，拯救你们，是耶和华为你们征战。所以这是摩西最后给他的以色列人后代的这样一个勉励，一个鼓励。实际上他们去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去打扫战场的，这是一个圣战。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进步怎么样打，他们比如说耶利哥城，他们围绕那个城走那个西圈就好了。比如说他们去打仗的时候，每一次他们的这个他们的 expectation 是没有一人伤亡的，因为这是圣战。所以他们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死了没有多少人，才三十几个人，他们就痛哭啊，然后就已经是觉得神离开他们了。所以说他们是这场战争是超自然的一个战争，是神在掌权，完全的征服。这与现在这个伊斯兰所谓的圣战完全不同。在现在伊斯兰的圣战里面，你是怎么样，你要牺牲你自己，你要先死。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为他的儿女，为他所拣选的来征战。这里我们看到神信实的爱。今天同样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走进神的应许，我们的老我要死去。以色列人他们花了40年，但是如果我们爱神，我们顺服神，我们不用走这么40年这么长的弯路。但是人一生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我们也有很多的考验，很多的恐惧，怎么样能够持守信仰，我们需要依靠神的保守和信实的爱。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约翰福音哈，10章27节谈到神的保守啊。那么耶稣在这里面讲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并且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所赐给我的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在希伯来书7章25节也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保守，神的爱从来就是从一而终的。他从拣选开始，到他的救赎，到他的信实和保守，一直到我们跟他再见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完全的依靠神的爱，要看到神的爱。后面讲到，像恨他的人，他必当面报应消灭他们，凡恨他的，他必当面报应，绝不迟延。这里讲到神公义的一面，讲到神对罪的恨恶以及罪的代价。那么什么是罪呢？我年初的时候修了一门神学课，我觉得他给了一个定义非常好。他里面讲到罪就是不认识和拒绝抵抗神。那么其结果呢， 第一就是不圣洁，第二呢就是没有行善的能力。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神对迦南人太严厉了？实际上神的审判总是有足够的恩典和怜悯，包括从挪亚方舟开始，迦南人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悔改，但最后只有八个人得救。迦南地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这个亚摩利人的这个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他们在埃及足足待了四百年。也根据考古的发现，那个地方行淫这个疾病的猖獗已经到了一个不安全的地步，所以呢神的公义就临到那个地方。但是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他们在迦南地以外的那个地方去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也在二十章里面就给他们一个另外的诫命，他说你们去那些地方征战的时候，你们要先敲门，然后先说你们要不要跟我们求和，如果求和的话我们就不用打仗了。所以说你会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个公义的神。另外呢，我们也知道约拿走了三天，到了尼尼微城一个外邦人城那里去宣教，他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屈服了。尼尼微人从王到人平民都信服了上帝，宣告禁食，最后神的怜悯临到这个城，神的审判没有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在我们查的这段圣经的最后一节里面是十一节，说到所以你们要谨守我今日所吩咐给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遵行他们。摩西最后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应有的回应，当他们看到神的拣选救赎还有信实的爱的时候，就是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遵行他们。摩西在的诫命呢共有大概613条，其中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十诫。除了十诫以外呢，其他的诫命呢现在一般不适用。但是我们来看呢，它有这样一些分法，比如说简单来说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他们是告诉以色列人要做什么，另一类呢告诉他们不要做什么。这些呢诫命比如说要做什么说到要敬畏上帝，你们饭后要感谢上帝，祭司必须要每日点灯，必须要一日两次献上火祭。那么不能做呢，比如说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试探上帝，女人不可穿男人的衣服，男人不可穿女人的衣服，也不能吃会飞的这个爬行动物，也不要吃血。实际上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呢，让以色列人分别为圣，让他们不致犯罪，是一个记号啊。在以西结书里面谈到，比如说守安息日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特别的记号，是让他们与万民不同，以至于他们能够与神保持关系，神的祝福可以继续临到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后面没有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敬畏耶和华呀，在拜偶像上面，最后他们受到神的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需要警醒，看到以色列人历史，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我们很熟悉哈，律法师他去试探这个耶稣，他说老师，那么律法上的这些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么主耶稣实际上就引用了申命记6章4-5节的话，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并称之为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呢，是出自利未记的19章18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遵守的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邻如己。这个星期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很多的爱心哈，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个国语堂的英文堂的帮助这个 Pastor Max 和消防师母他们刷墙，他们搬他们的新家。昨天呢我们教会也有在 Whisper Lowell 还有 North Chelmsford 参加养老院报佳音的活动啊，在报佳音我们一共去了可能有六七十个这个大人小孩，非常多，这些都是我们彼此相爱以及我们爱我们的邻舍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们最大的诫命呢，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我们要来回想反思我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每天与主亲近呢？我们读经了没有？我们有祷告的时间没有？有没有分别为圣的时间？是不是每天我们在经历，在回应神的由始至终的爱？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平时的属灵的操练，在灵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给神，更多的爱神，更多的向神。我们也要学习摩西把上帝的爱和约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我太太去看那个眼科医生，这个眼科医生呢是60岁左右非常的和蔼，他是个埃及人，那么他有4个儿女他跟我太太聊起的时候，我太太就谈到他是基督徒，所以说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他说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在浸信会里面聚会。他说他儿女上大学的时候他每个星期都给他们发一个 email， 里面有他的经文还有他自己的分享，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信仰，不要忘记神的爱，不要忘记神的这个他的拣选，他的救赎。那么如今呢，他的四个儿女都在教会里面都工作了，然后呢都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儿子是长老，他三个女儿呢都在教主日学。后来呢他有更多的这个 cousin 上大学了，就是他的这个儿女的这些表弟表妹啊这些，他呢就email 就发不过来了，于是呢他把他以前写的这些所有的 email 就把他写了一本书然后呢把它发布出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Messages to My Children by Dr. Victor Viking， 你如果去 Amazon 上面查你会看到这本书。所以说Dr. Viking 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效仿摩西把上帝由始至终的爱，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救赎和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约教导给下一代。愿我们也都能够把上帝的爱能够持守住，能够传讲给下一代。愿我们都能够守住神给我们的约。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知道你大能的膀臂创造这世界。主啊，当 Job 在苦难中的时候，他在呼求你，他说上帝啊，上帝你在哪里？主，你在旋风中你就回答他，主，我们看到你是那何等的一位神，你是那何等的一位全能圣洁公义，但是仍然是怜悯慈爱的神。主，你的救赎是我们的意念难以权衡，你的思想是我们难以测度。主，在这里但是我们就看到摩西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主，你是那位拣选我们的，救赎我们的，也要保守我们到底的主。主，我们看到你的爱，我们就愿意回应。主啊，愿我们每天都更多的爱你，愿我们的生命都完全的能够属于你。主，愿你自己做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主，愿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都是为了你。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实在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